创世纪第十二章，创世纪第十二章，旧约圣经第十一页，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一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第二节，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亚伯兰将他妻子撒来和侄儿罗德，连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所得的人口都带往迦南地去。他们就到了迦南地，亚伯兰经过那地，到了示剑，注意这个地方啊，示剑，示剑地方摩利橡树那里，这个示剑摩利啊，它有它意思。那时迦南人住在那地，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个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这个那里是什么哪里呢？就是上面所讲第六节所讲的示剑和摩利那个地方，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这个筑坛献祭，就是今天讲盖礼拜堂，盖了一个礼拜堂在那儿。从那里他又迁到伯特利，讲到伯特利啊，东边的山，支搭帐篷，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爱。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在伯特利求告耶和华的名。后来亚伯兰又渐渐迁往南地去。请跳回来看第十三章，我们继续看十三章哈，第五节，十三章第五节，与亚伯兰同行的罗德，他侄儿哈，也有牛群、羊群、帐篷，那地容不下他们，因为他们的财物甚多，使他们不能够同居。当时迦南人与比利洗人，这些都是外邦人啊，在那地居住。亚伯兰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相争，亚伯兰就对罗德说，你我不可以相争啊，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以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索尔，都是滋润。那地在耶和华未灭索多玛、俄摩拉以先，如同耶和华的园子，也像埃及地。于是罗德选择约旦河的全平原往东迁移，他们就彼此分离了。亚伯兰住在迦南地，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邑，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索多玛的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罗德离别亚伯兰以后，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啊，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你起来纵横走遍这个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亚伯兰就搬了帐篷，来到希伯伦，你看这个希伯伦还有曼利的橡树那里居住，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我们圣经就读到这里。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 讲到有三座的坛，三座坛。什么叫做坛呢？在旧约时代啊，人要跟上帝来往，需要筑坛，筑一个坛，然后献祭，在上面献祭。因为人都有罪，来到这位圣洁的公义的神面前呢，人都有良心的亏欠，他需要先献祭，献祭是杀了牛羊，把那血献祭，然后才能在神面前敬拜。那么这个筑坛献祭啊，就成为一个蒙福的蒙福之路。你要想蒙福，需要筑坛献祭。这个筑坛献祭用今天新约时代的话来翻译的话，就是盖礼拜堂，就是建造个圣殿，筑坛献祭，在圣殿中间可以敬拜，可以奉献，可以侍奉。所以这个筑坛献祭啊，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这是个蒙福之道啊。那么今天新约时代，我们来看这个迦南地三个祭坛建起来，这个三个祭坛都是亚伯兰，就是亚伯拉罕，他盖了三个礼拜堂。盖在什么地方呢？他每搬一次家，第一件事情先筑坛献祭。换句话说，他到了一个新的地方，他先盖礼拜堂，先让神敬拜神的地方有了，然后他自己在帐篷里面居住。他是把敬拜神放在第一，然后才顾到自己的需要。这是亚伯拉罕留给我们的榜样。我一再的在这里讲过，我们读经要懂得一个原则啊，凡是圣经中间第一次出现的，它本身都有代表性啊。那么现在的迦南地里面最早出现三个祭坛在这里，迦南地最早出现三个祭坛，换句话说，三个敬拜神的所在啊，值得我们仔细的揣摩思想，从中间得到一些教训，来帮助我们今天过一个属灵的生活。那么迦南地是什么地方呢？迦南地是当年上帝指定那个地方给以色列人。以前的以色列人他住的地方是有拜偶像的所在，后来神把迦南地赐给以色列人，就是相当于今天耶路撒冷中东那个地方，迦南地。迦南地圣经描写它是什么样一个地方呢？四个字，牛奶与蜜。牛这个奶和蜜，奶是牛吃的牛奶那个奶，牛这个奶，它那个地会流出奶来，蜜蜂蜜，蜜蜂的蜜，牛奶与蜜之地。这什么意思呢？按着物质方面来看，那是那个地方的丰富，中东许多地方你看今天石油多得很。牛奶与蜜之地啊，表示物产丰富。另外从灵异来看呢，你晓得奶代表什么？奶是一种最有营养的东西，蜜呢是最甘甜的东西，也可以说奶最丰富，蜜最甘甜。请问世界上什么最丰富，什么最甘甜呢？我想我们基督徒可以回答，上帝的恩典最丰富，上帝的慈爱最甘甜。换句话说，那个里那个地方啊，充满了上帝的爱和恩，上帝的恩典和慈爱充满在迦南地，那是上帝特别指定一块地方让犹太人住的，也是今天上帝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神的儿女都住在迦南地。今天这个迦南地不是地理上的名称，不是地理上的名称，乃是灵里面的一个地方，就是有神的慈爱和恩典充满的地方，就叫迦南地。那么我们今天没有一个神的儿女可以不要神的恩典，不要神的慈爱。我们天天祷告，主啊，求你恩待我，求你的慈爱不离开我，我们是这样祷告。那么我们就是要活在迦南地了。那么要想活在迦南地呢，你要建立祭坛，祭坛就是敬拜神的所在，我们要看重这个敬拜神的地方。那么当年呢，亚伯拉罕他就在三个地方盖了礼拜堂。这三个地方代表什么呢？刚才我念过，一处是叫做示剑啊，示剑，还有一个叫做摩利。这个示剑呢，就是肩膀，就是肩膀。示剑如果翻成中文就是肩膀。这个希伯来文这个字叫肩膀，什么意思呢？肩膀代表力量，代表能力。我们要挑担，要靠肩膀的力量。 我们说这个人有肩膀，什么意思？他能够担当得住。这个做领袖的人，做主管人，他要有肩膀，没肩膀不能做主管的。这个 leadership 一定要有个 shoulder， 一个肩膀，没肩膀怎么做？肩代表能力。魔力呢？魔力是教师，教书的人，教师。教师代表什么？代表知识，代表知识。所以这个你看啊，迦南地的三座礼拜堂啊，它盖在什么地方呢？换句话说，它盖在选择那个地方来盖。也按照灵异来看呢，它建造祭坛的地方能够给人提供什么好处呢？能力和知识，能力和知识。我们今天在座都是知识分子，我们都需要知识啊。人这个求知欲是与生俱来啊，一生出来就有求知欲，小孩子就要求知，我们活到六七十岁人也天天还在追求知识，这是很正常的，很应该的啊。今天这个时代叫做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你如果不追求知识，你怎么能跟得上时代呢？时代就把你丢在远远丢在后面，要跟上去，要懂，要了解这个世界，然后才能够克服这个世界，为主得回这个世界。所以我们都需要追求知识，知识是应当追求的。但是单单一个知识如果不加上能力的话呢，这个知识对你对我并不会给我们带来真正的好处和快乐。传道书第一章十八节讲，加增智慧的加增忧伤，多有知识的多有烦恼。一个人知识也好，智慧也好，你如果多的话，只有增加麻烦，只有烦恼啊。所以我们常常说什么人最快乐呢？家里面的小孩子啊，最，我想那个念幼稚园的小朋友最快乐，他不知道天高地厚最快乐，坐在那排排坐吃果果最快乐啊，最快乐。一天呢排排坐吃果果，一天呢真是悠哉悠哉，不知天高地厚最快乐。但是人不能永远做幼稚园呢，你小班要到中班，中班要大班，要升上来了。所以人没有办法自己把自己限制在幼稚园的生活，一辈子过幼稚园不行，天然会往上走，那就麻烦就来了。所以这知识一增加的时候，烦恼跟着来了。所以那个易卜生啊，这个挪威的一个文学家易卜生，他说什么？天才永远是孤独的，天才啊永远是孤独的，一个天才总是孤独。我们中间不要有没有孤独的人，呵呵，如果有的话八成你是天才，呵呵，我想啊。你看一个人稍微他比较想得多看得远，这样的人很孤单，没有什么朋友啊，没有什么朋友。我们古人常常讲唱歌，今天诗班的唱，我们很感谢主啊。我们常常说这个阳春白雪下里巴人呢、啊，这些曲高和寡，越高的曲啊能够懂得越少。你的一般性的很 popular， 很普通的你唱的人家都能懂，但是你如果唱的高深一点的，人家不太能懂，不太能欣赏，你自己懂了人家不懂，所以你就很孤单呢。所以知识很，这东西就是这样，这个知识本身如果单单是知识，知识就是知识的话，告诉你绝对不会给你带来快乐，只有烦恼忧伤，只有烦恼忧伤。今天我们看见这个 Bob 在这儿啊，我那个老二他十多年前他拿到学位，然后我去看他啊，他先送我一本他那个论文，博士论文，他是学电机工程的，然后他是搞什么控电子控制什么，他拿把那个论文呢写好写给我，说父亲大人的指教，叫我指教。那我就打开看看呢，看看指教了，我连那个名词都没搞懂，那些英文字根本不懂，那些什么专门名词我根本都不懂，看了半天，不要讲啊，这个不要讲什么指教，连明白都没明白啊。我就跟他讲，你别开我玩笑，我怎么指教你啊，你说什么，你简单的告诉我一点，你说什么呢？他是搞飞弹的什么这套啊，什么搞太空梭的什么那套玩意儿，那些英文名字，那些专有名词我都没学过，没懂的。那我就说你先得到怎么样，你觉得怎么样？哎，他说爸爸你会不会问我，你也知道啊。哎，我说我跟你不一样啊，我有一个学位，20年前国外一个大学送我的 LLD。 那么这个东西呢，我后来也是感谢主，他们因为我一套著作他们送审，我就送我一个荣誉的法学博士，所以我在大学教书。后来今天徐亨先生也在这儿啊，他也知道，后来我到总统那去讲道，台湾的蒋总统讲道，他们都需要有学位的， 没有学位不行，都要有博士学位的。所以后来我也有这个机会到那去讲道，也得到这个帮助。我就告诉我的儿子，我说我是荣誉的，人家送我的，你是念出来的，不一样。他说还不是一样吗？他说一句话，他说 publish or perish， publish or perish， 不出版就要灭亡，不出版就灭亡。你拿到 PhD degree， 这个 PhD 的 degree 只有几年的寿命，差不多最多四年，四年完就完了，这后面就跟上来，跟上来，不断跟上来了，你这个东西算什么？所以他说你要不断的写 paper， 一直在写 paper， 一直在写写写，你不出版就得灭亡，就 fire 你，不要你了。这个世界就是这样一个，一直在知识不断的往前走，我们跟不上就被淘汰。那么请问我们怎么办呢？我们需要那个前面那个尖那个能力，能力加上知识，这个知识对人才能够真正提供帮助，提供快乐，提供好处。因为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说，知善不能行啊，还是罪。你懂得很多善，你不能行，还是罪。圣经告诉我们说，知识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才能造就人。知识叫人自高自大，你拿了很多学问，你高兴，自高自大，觉得瞧不起别人，你有什么用处呢？真正的知识得配合上能力，这个知识就活了，这个知识就有用了。最大的知识就是认识自己。我们人一个人有一个最高级最高的知识就是认识自己。罗斯福啊，这几天这个 PV 里面讲的那个罗斯福纪念他一百年了。罗斯福当政的时候，我在做新闻记者，这差不多40年前，我在中央社做记者。那个时候我记得他死的时候，在第二次大战他死的时候，我们很难过。他是个美国人，我们为什么要难过的？他是个政治家，很有远见，很有远见。他当时真是他那个经济政策把美国人从那个整个经济危险危机中间给他转扭转过来，他是有一套。而且他提倡那个联合国，他最早他构想，他构想四大自由，他提倡这个罗斯福。他有几句名言我记得，他讲得很妙。他说科学啊，给我们可以带来很多的享受，但是却叫我们失去了自己。科学给我们带来很多物质的享受，但是却叫我们自己失掉自己，往往是迷失了自己。他说还有一句话他讲得很妙，他说我们不知道到底走到什么地方去了，但是可怕的我们现在正走在这条路上，这条路通向什么地方不知道，人走在迷失的路上了。这罗斯福讲的。所以你就看见单单的知识需要能力，什么能力呢？上头来的能力。只有这个上头来的能力，从神而来的能力领导我们了，我们的知识才有用，这个知识才能够真正造福啊一般的人，造福人群。真正造福人群是靠能力，这个能力能够约束知识。普通时候有人知识叫人自高自大了，可是上帝的能力一来啊，越有知识越谦卑，越谦卑，学然后知不足了，越知道谦卑。人越有学位，人他越谦卑，就从来不宣扬什么，因为他觉得算得什么，我们懂得那点点算得什么东西。这比较跟在上里面一看，哇，整个的气象不一样。一个人来到神的光中一看呢，就看见自己的渺小，看见自己的无知，看见自己的幼稚。一个没有神的光的人，哈哈，觉得自己不得了，真是不得了。因此我们需要那个能力，能力装备我们了，这些知识都活了，真正能够荣耀神，能够使人得益处，荣神益人都来了。更要紧，这个能力一来的话，知识所带来的是种谦虚，是种柔和，知识带给我们的是懂得爱别人，替别人打算，不是站在自私自利的立场考虑问题，乃是懂得站在对方立场来考虑问题了，懂得怎么样舍己为人了，懂得怎么样尊神为大了，而不是高举自己了。这个都是靠能力，神的能力领导人，知识就活了。所以我们看看第一个祭坛所在的地方叫做世界，叫做魔力，就是能力加上知识。而且更妙的，事件在前，知识在，魔力在后，能力在前，知识在后，需要这个能力知识。所以你就看见这是一个我们需要了解的。而且知识本身呢，也并不等于道德，不等于道德。真是我们都晓得许多有知识的人呢，我们早想，哎呀，这个受很高教育，他一定很有道德，但事实上并不尽然。我在台湾的时候常常到监牢里去布道，到监牢里一布道， 所以我最早我想象中间监牢中间都是一些没有念过书的人，无知无识的流氓地痞关在里面，但是一进去就晓得高级知识分子也在内，照样在内，大学教授照样在里面，许多多很有学问人都在里面，也有，并不是说知识就等于道德，不见得等于道德。岳飞被谁害的？被秦桧害的。宋朝的岳飞来了晓得被秦桧害死。秦桧什么人呢？宰相，我们晓得是宰相，光是宰相不稀奇，他是状元。状元什么意思？年轻人懂吗？状元就是高等考试及格第一名，状元。从前考，从科举时代，状元不得，全国啊取士，哦，考第一名，那不得了。进士中间头一名就是状元，考状元他全国第一。你讲学问他不高吗？他做宰相地位，他宰相，他照样会陷害忠良。你说这个知识怎么样？因此你就看见许多时候这个知识本身，我不是说反对知识，我天天在追求知识，也鼓励青年人多追求知识。有一个青年人跟我讲，他说那是好多年前了，在我在美国东部东岸的时候讲到，他来找我，他叫我寇叔叔，他说寇叔啊，他说大概他觉得比你们大一点，叫寇叔叔不叫寇伯伯，寇叔他说我现在不想再念下去了，他念物理学，他已经念了硕士，在念这个 PhD， 他说我不想念了。我说为什么不念呢？他说我现在神有呼召我去做工，去做传道。他说你觉得怎么样？我说你不问我，我不好说什么，你问我的话，我必须告诉你，我劝你把学位念了再说，你念下去，这两年吧，念到你念到博士再去传道有什么不好呢？哎，他说来不及了，主快来了，我就现在就要去传道。我说你放心，你去念，大概这两年内他还不会来，出不来。这话已经十多年过去到现在还没来吗？啊，问题就是说很多人逃避责任，有时候他念不下去了就跑去做传道去了。我告诉你真是这样，我说你好好的，不是说一定要拿到博士才做传道，传道人你可以小学都没有毕业你照样可以做传道，如果神呼召你，神造就你都可以。彼得做传道他念什么书啊？打鱼的。约翰也打鱼的，但是照样有个保罗是你受高等教育，有个路加是个医生，他们都在传道。所以神可以用一切的人，不一定要什么学问不学问，但是你已经念到硕士了，你可以正在念博士，为什么不念到？你念完了告一段落再来传道有什么不好呢？今天的世界是这样的，人很多人看你到底有什么学位没有，他来听道说他不管你什么，他认为说是你有学位讲道有道理。所以为着主的福音，我劝勉弟兄姊妹，年轻的弟兄姊妹，你在念书的时候尽量争取你能够念到最高的学位，拿到最高学位，然后去传福音，荣耀神，荣耀神。所以这个知识是要追求，可是要紧的是需要能力来帮助，而能力是从神而来。圣经说，大卫王讲到，神说了一次两次我都听见，就是能力都出于耶和华，没有一个能力不出于神，神凭着这个能力创造天地万物，我们这个人的得救也是靠主的能力改变，这都是叫能力，我们需要这个能力。今天世界闹能源缺乏是物质的能力，我们最大的缺乏是心灵的能力，灵里面的能力没有，物质的缺乏容易解决，心灵的精神上的心灵中间的缺乏，缺少能力是需要上帝的怜悯，需要上帝的怜悯。所以这是第一个我们要记住的啊，我们不是反对知识，我们鼓励人有学知识，但是更要紧的是要得着神的能力。怎么得着呢？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敬畏神就智慧的开端，因此这个很重要，需要由敬畏神开始得着智慧，得着能力。第二处这个礼拜堂盖在什么地方呢？迦南地呢？是盖在伯特利。伯特利什么意思呢？就是神的家，神的家。我真是要感谢主啊，我们这个基督之家，这是现在讲的14年前了，在台北开始，我们把它定作基督之家。开始的时候许多人哦讥笑我们，不但反正讥笑围攻啊，台湾很多。后来这个他说我这个人呢、啊、他说这个寇世远这个人很会搞赶时髦啊。怎么赶时髦呢？台湾很多家嘛，有妇女之家，有记者之家啊，还有皮鞋之家，还有西瓜之家，很多。你来个基督之家不是凑热闹吗？很多就写信啊、哦、你是凑热闹赶时髦啊，你们这乌合之众最多最多。 三个月半年就完了。但是感谢主，十几年下来我们还没有完，我们还在那儿，还在国外还发展据点。这证明说我们是走在真理的道路上，因为圣经说这家是永生神的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圣经明明讲教会是个家，圣经没有说教会是个礼拜，是个什么堂、什么会、什么组织，没有这样讲。教会就应该是家庭，本身是个家庭，我们叫做 home of Christ， home 不是 house， 是 home 是家，是个家，不是房子，房子是钱买的，家不能钱买，这是爱组织的。所以我这个家，神的家本身就充满了爱，充满了爱，这是一定道理。我看到卢超群弟兄跟这个姚淑娟姊妹，他们把他宝贝也带来了，感谢主啊。我在台北，他也在家里，到我们这个台北基督之家，今天他又到了美国，又回到家里了。我相信他跟我有同感，我们必须有的时候真是奇妙，我们在一个家中、一个教会中间聚会久了，你换一个环境不习惯，不习惯了。因为那个家里不管怎么样，我们常常讲一句话哈，金窝银窝不如自己那个什么窝，鸟窝什么窝，不要那个草窝，怎么不管怎么好，自己教会都是好的。因为在那里真正息息相关呢，大家真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有个家的味道在那儿。这个前不久15号是15、16期，我在那个 Michigan 大学在 Ann Arbor 那个地方有三天的布道会，很奇妙，我很少这样情形啊，在那里给一个姊妹施洗，一个姓宋的啊，宋建行，什么天行健那个建行，那我不大认得他了，他告诉我。他在好多年前呢，在台北基督家听我讲道，他举手了。我们礼拜天不完道都能举手决志了。决志以后他出国来念书，他始终没有机会受洗。我说为什么没有呢？你很多机会参加嘛。他说我要等你寇伯来给我实习，等我。那怎么巧这么巧，我就到他那儿去，他来找我，要求就在那里受洗。这布道会以后，我一个主日崇拜讲道完了，特别安排一个洗礼给他实行洗礼啊。他觉得这是个家。我需要一个家，这个家就是说明在家里面，我一再强调家的特点是什么？家的特点能够容忍人的弱点，最主要的。我们要讲的赤裸裸的讲，我们不要讲好听的话，人都有弱点。我们这个家就是能够包容人的弱点的地方，家之所以可贵，家之所以必须要建立上帝的旨意，因为家容忍人的弱点。人既然都有弱点，世界没有完人呢，除了耶稣之外没有完人呢。我们都不完全，我们就需要人家来包容我们，需要人家来关心我们，需要人来能够担待我们，能够替我们担当，这就是家。所以教会者就是一种能够包容人弱点的地方，简单的说啊，也就是说这个家中能够体谅人，关心人。所以我的弟兄姊妹，我们在一起谁也不比谁高明，谁的灵也不比谁高，说实在话我们都是软弱，各是不同来自不同方面的压力，也表现出不同程度的软弱，来自不同方向的压力啊，也表现出不同程度的软弱。我们都是弱者，因此我们都需要彼此担待，彼此帮助。一个弟兄出了事情，全教会都关心他，帮他；一个姊妹跌倒了，全教会都在那关心他，帮助他。这才叫做教会啊！所以我们今天徐峰先生在这儿啊，徐峰在我们的弟兄，他在台北经常在我们教会聚会，他看到我们的教会。我说我在的时候，楼上楼下坐满1000多人，在那边坐在外面，虽然看见很表面上很兴旺啊，我灵里知道很贫穷。为什么？人弟兄姊妹之间没有什么来往，见面都名字叫不出来。我这个牧者更惭愧啊，站在门口了，一个啦啦啦给我讲了很多，我也不好问你贵姓，他跟我太熟了，我怎么问他贵姓？其实我实在叫不出来姓名来，只有有唯一的方法，男的就叫弟兄，不会错的。女的叫她姊妹也不会错的，你看惭愧不惭愧？那么在我们这里人少，我们今天特别少啊，今天不到100人了。我二家今天我在二家也100多人了，三家也差不多，我们三个教会合起来不过300人。那么这人少的时候呢，就比较 close， 比较这个接近，容易接近，经常电话联系。我每天都有许多人来联系，为什么？他就觉得有需要，教会的负责人为他祷告。需要什么事告诉你知道，所以一个传道人忙啊是幸福，忙也证明说他的工作还有点价值，因为人家需要他，任何人找你，无论年老年幼的男的女的需要你，找你谈谈问题，这是好，感觉像个家。所以我们讲这个伯特利也是宝贵的地方，就是 显出神的家来。在神的家中我们能够无话不谈，在神的家中我们凡事只要主出于主的带领，没有一件事不可以做，是照主的旨意做嘛。你中间呢，充分显出伯特利这个美妙的地方。这是祭坛第三个伯特利。第三个地方呢，叫做希伯伦。希伯伦就是交通的意思，交通，啊，交通，交通啊，这是希伯来话叫希伯伦。这个希腊文叫 koinonia，koinonia 这个字很妙，英文翻作 fellowship， 有翻作 friendship， 各种这个，这是很难翻得恰到好处。这个交通啊，灵里的交通啊。底下还有一个曼利，曼利什么意思？丰富，很丰富。所以第三座礼拜堂盖在哪里呢？盖在建立在交通与丰富的基础上。交通，这个交通实在是很重要。有一个人讲得好，他缺少交通的时候啊，就给撒旦留地步。叫做你我之间不交通，撒旦来了，他就在那边挑拨是非，制造问题。所以人一交通，就没有撒旦的地步，就没有撒旦的机会，就把撒旦的机会咔掉，这裁掉了。所以我们需要的就是常常有交通。弟兄姊妹，灵里的交通是非常甘甜，非常宝贵。刚才冯弟兄提到我们上个礼拜天跟我们这边这个地主呢，就是租借我们礼拜堂给我们这个美国教会有一点交通。我们今天在座有的人没有参加，但大部分参加了，很感谢主。我们真是要感谢主，这一次的交通啊，我觉得我们跟他们之间的距离缩短很多。我听夏弟兄告诉我说，他们中间也两派，这是美国教会啊，一方面他赞成把这个租给我们帮助我们，一方面呢不太满意，不太愿意，很勉强的接受，有两派啊。那么这种情况呢，我是了解，因为二家三家同样他们两个二十三都是长老会的，这是卫理公会，都是一样。他们西国人呢，有些地方他们是愿意帮助你东方的教会，有的人不太愿意，有的不难，有种说不出来的味道，它就是这样的。那我们跟这个过去在跟各种差会接触多了，跟外国人多了，晓得他们都是这样脾气，是这样子的。那么那上个礼拜天晚上散会之后，我跟夏世栋弟兄两人站在门口啊，就是送客了。他们出来，我们要再照顾他一下。那么很奇妙啊，每一个人出来，我们拉拉手都说几句话了。那么很多人拉着我讲，都讲相同的。一个他有很多人给我讲，他你说的不错，你说这个东方教会跟西方教会不能分了，是一家的啊，东西是一家。对，他这么说，他说我完全同意你的说法。我说谢谢你，但是我底下一句话我心里在想，我嘴里没说出来，我心里想，既然东西都不分了，你还收我们猪钱干什么啊？让我们去自由奉献多好了啊！我们愿意奉献，你还要收租钱啊？多一天礼拜五中多用一次，还要照算多少多少，算那么斤斤计较干什么？既然都一样嘛，都一体了啊！这个我也不便说，他就至少懂得了。哎呀，还有几个说很好，他说你那个翻译的那个地方真，哎呀，真棒！他讲的比我们美国人讲的还好啊。Peter 在不在 ？Peter， 这头都低下去了，不敢抬头了，Peter。哎呀，他你这个翻译的，他讲的比我们美国人还好啊！他这样讲，你看我怎么说？你看，我说不错，我们这个弟兄啊是第一流的翻译。不过呢，他还不是专家哎，我们这还有专家，我们是说谎话，专家在这儿啊。冯弟兄是翻译官做过嘛？他是专门 professional， 他专门翻的。我说我们还有啊！我说我们的会友个个都会讲，最蹩脚就是我讲的最蹩脚。哎，他说你讲我还听得懂，他听得懂啊。跟西国人不能太客气，也我们也用不着，我们不会自大狂，我们也不要自卑感，我们有我们自己中国人，我们是中国人，我们自有自己的地位，所以我跟他一向是这样态度啊。还有很妙，他说哎呀，那些青年跳舞真好啊，我从来没看过那么好的。他说当然美国人喜欢夸张点啊，称赞人的话，但我说我们还有的，我也还有，这是东方式的，还有西方也有啊。我想黄弟兄啊，黄天青弟兄的家里四个孩子回来的时候，有钢琴，有小提琴，大提琴，下次给表演给他们看看
不是单单东方又西方的玩意儿，也有，我们拿得出来呀、啊。那个，我说我们感谢主，我们青年人都是天才，都是天才，真的都是天才。我说训练，他说你们好久了吧，练习很久。我说一个不到两个礼拜啊，临时招起来就这么出来演练出来。哎呀，你们中国人真是天才，都是天才。我说谢谢谢谢，哈哈，天才。人家这么称赞，能感谢主了，我们要勉励了啊！我相信这一次有点，我们有点邻里交通之后啊，我觉得对我们这个两个教会今后的合作有很大的帮助，有很大的帮助。他至少也了解了解我们教会，不是在那边就空空洞洞一天坐坐聚会完了。我们有些东西，有些货色可以拿得出来的啊，所以很感谢主。这一次我个人邻里特别感觉到这个有帮助，这是交通。希伯伦者是交通，这个交通呢是能够带来天上的祝福的交通。所以我们很愿意弟兄姊妹常常在聚会，就我们最近不是又加了祷告会啊，有查经聚会，青年团契，有姊妹会，很多。开始的时候第一年很多人给我讲，哎呀不行啊，你这个这么多聚会，我们美国这个忙得要死，大家还有时间参加这个一个礼拜那么多次聚会吗？不行不行。那我说没有关系，我们定是定了，有时间就来，没时间不来。哎，结果感谢主，这三年四年下来也就维持下来了，我们照样有许多聚会，在台湾东南亚有很多聚会，在美国人家这每一个礼拜一次，他们甚至把主日学，他们主日学成人主日学就是查经知道吗，他们把成人主日也放在礼拜天，是整个礼拜天完了一个上午完了，或者这样完了，其他 weekdays 通通没有聚会，不要聚会，忙吧忙吧，他可以坐在电视前看那个 49er 可以看两个小时，他就不来参加啊。所以你就看见这许多时候我们要不要随我们所谓同流合污了，不要随同世界的方向，我们有自己的教会的立场，我们定下来哪怕赞同人很少数，时间一长，如果我们站在真理的立场，上帝祝福的话，一定很多人会跟着来，因为他晓得是蒙福之道嘛。这交通是好事嘛，没有坏，只有好没有坏嘛。常常邻里交通，这个交通不是单单讲话讲话交通，这个交通包括了属灵的交通啊，读经就是交通，跟神祷告读经都是交通。我读经的时候呢，我就相信这是上帝借着圣经给我说话，我在读，我在读的时候就是上帝借着他跟我说话。我祷告呢，就上帝借着的祷告我向他说话，向主说话。读经是神向我说，祷告是我向神说，这都是交通啊，一来一往就交通。那么交通呢，我们在弟兄姊妹之间呢常常有点邻里的交通，比方说今天你有什么事情你分享给我，你得到什么好处了，邻里的供应给我点分享，你讲到今天你读经看那个亮光赶快告诉我，今天你学到一个什么功课赶快分享给我，分享。另外一种是分担，分享是分享快乐好处，分担呢是分担痛苦重担，要挑了，我挑不动了，跟你分挑了。所以无论分享也好分担也好，就是有福同享有难同担，就这个道理。所以我们要有互相啊 share 要分，这样的结果呢一定带来底下那个丰富灵性的丰富，我们灵里就丰富起来了。我们不要做一个独善其身的基督徒哦，关起门来读经祷告一个人很属灵。有一个传道人讲，一个人当然属灵嘛，哪个人都属灵，一个人单独都很属灵，你个人没事儿，两个人在一起就问题就来了。这就是说单身汉一个人当然家庭很美满，一个人单身汉都很美满，家庭美满，一个人嘛没人跟他吵，这太太一来了两人了就来了，慢慢适应吧，再适应了啊，我们中间也有正在适应的人，在适应，今天第二家又在适应，刚新婚在适应，那两人适应就不简单了，不那么一个那么干脆，我要做就做，要说就说，你得问问那一半怎么样呢，那一半同意不同意呢，这两个人呢，所以一个人单独一个人的基督都是属灵的，他一配搭侍奉就显出到底属灵不属灵，你得跟同工商量商量，不能你高兴就做，不能独往独来啊，我行我素不可以，要在灵里面大家商量，哎呀灵里面相通啊，这样结果呢一定带来丰富，带来灵性的丰富。所以你看在教会中间没有人敢做头的，只有一个头，基督是头，大家都是在主身体里面做肢体，不过个人的恩赐不同，我在讲到 啊，在讲的讲道的恩赐，人祷告祷告的恩赐，他私会私会的恩赐，他私情私情的恩赐，他歌唱歌唱的恩赐，他记名，他等一下还有最难得的无名英雄，我们中间苏弟兄做了几年了，在事后在那善后，他做善后的工作，大家在那边交通吃吃的一地都扎着，他去扫，他去整理，他去搬东西，人家都没来，他就搬前面那个标志，他在搬，他在做。许多弟兄姊妹的恩赐都要配合在一起，这个教会才是真正的教会，才会兴旺。不能单靠一个讲台，讲台不过是讲台而已，不错，很多人很强调讲台重要，我们也不能否认，因为讲台能够供应灵粮，对，但是单单讲台不行的，还要许多方面同时配合起来才能够兴旺，这就需要好的交通。我们多多交通，就带来神给我们更多的丰富，这样的结果呢，一定是神的祝福就来了啊！所以我们晓得，这是有一句话说，如果你不能与人有福同享的话，你就不能希望人家必要说跟你有难同当了啊！有一个法国的有一个，就有一首诗啊，就是很打油诗，好像打油诗一样，叫做我和我们，你听过吗？我和我们这个诗啊，用法文来写的话，就是有押韵的啊。它意思是这样，我和我们，它是描写好朋友，两个好朋友啊，说是很好的朋友，有天到野外去玩了，走走走，走到很远的地方，哎，忽然间看见地上啊，有个袋子，有个钱袋丢在地上，这个甲乙两，某甲某乙两人啊，一走路看见钱袋，这个某甲就下去，就把拿起来，一打开一看呢，里面都金佛郎、金法郎，这个金币。法国的金币好一袋，哇，拿到手上了，这个某乙钱是抓在某甲的手上，某乙就说了，哎呀，没想到今天来个意外的收获，意外的收获，他说没想到我们今天得到个意外的，我们两个人，我们得到个意外的收获。这一讲完，这个拿钱的人就说，不错，这收获是意外的收获，不过不是我们的，是我的意外的收获。这一下一说，这个我和我们一分呢、啊，这句话一说出来啊，这个两人虽然是同行一道，两人同行啊，却不同心，甚至说二人若不同行，怎么同行呢？他这一句话是我不是我们，好，你个人的，他拿着手啊，独吞，一个人吞了，那个人就不高兴了啊，虽然走在这不说话了，好了，不说话，走走走，走到个树林里面去了，这一进树林啊，好，刚一进一个蒙面道。拿着枪在那等他们了，这钱拿在一走，就一碰到个蒙面道拿来，这枪笔是拿来，他非拿不可，就交出来了，交了，蒙面道拿了就跑掉了，这强盗拿了就走了，跑掉，这一跑掉啊，这个某甲就说话了，哎呀，他真没有想到啊，这个叫意外的收获，就偏偏碰到意外的灾难啊，这下我们完了。哎，这某乙说不错，意外的收获，很常碰到意外的灾难啊，这下是完了，不完了，是你完，我可没完。你说我们完了，我才没完，我根本就没有得到，我怎么完呢？这叫做你不能与人有福同享，不要想与人有难同当。教会的道理一样，今天弟兄姊妹落在危险、患难、疾病、痛苦中间的话，你我如果做一个独善其身的人，做的磨不相关，搁那站在旁边，你是你的事儿，最多好好给你祷告，口里说两句，什么都不做，这种法利赛式的这种假冒为善的，不能够为你自己带来祝福，因为你今天不能够关心别人，到了你自己落在软弱中间，人家也是同样待你。但愿我们中间每一位弟兄姊妹没有这种光景，我的这些几年来的经验也证明说，的确我们中间没有这样的人，很感谢赞美主，我们实在知道怎么样在主里的交通，怎么样分享，怎么样分担，然后享受那个丰富。我再强调的说，我们必须在神的家中多多有属灵的知识，也更得着上出来的能力，在灵里面彼此互相交通，然后灵性就天天丰富，这样的结果呢，这个迦南地的三座祭坛呢，就都能够可以说建立在我们今天的金山基督之家里面。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一个属物质的礼拜堂，还没有，神还没给我们预备，我相信神会预备，还到现在为止 so far 我们还没有，但是我们相信这三座祭坛就是我们属灵的礼拜堂，在这个三个不同的地方天天享受事件魔力伯特利 希伯伦、曼利，这些都加起来，虽然还没有一个属物质的礼拜堂，我们属灵的礼拜堂已经建立了。建立在哪里呢？就在我们弟兄姊妹彼此之间，天天可以享受这些丰富，这是神的恩典。我们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今天让我们看见当年迦南地的三个祭坛，我们从心里面感谢你。虽然我们还没有一个圣堂，你还没有给我们预备，但是我们今天愿意接受这个属灵的教训，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在每一个人的家中，在我们的教会中，求主先建立这些祭坛，让我们从你得着能力，靠着敬畏神得着智慧，得着知识，也让我们在神的家中天天有交通，灵里有供应，使我们灵性真正的丰富起来，才能胜过一切的时态。我们感谢主，赞美神，求主施恩赐福，带领我们众弟兄姊妹在今年这一年天天活在你属灵的丰富里面，能够做一个真正讨你喜悦的人。我们今天人数不多，求主感动众弟兄姊妹多多做工，或者打电话邀请，或者写信邀请，或者我们在四岛中间多多纪念，包括下一个主日，主啊，我们有圣餐礼拜，给我们一个坐满了屋子的聚会。我们凭着信心向你求，知道你是听祷告的神，求主垂听我们祈祷。我们这样祈祷，主不是为着我们个人要得什么好处，我们是为着你的荣耀，也愿你天父的信因着你地上教会的刚强丰盛也得着喜悦。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谢谢高先生。现在我们乐县就是受奉献请唱新贝恩感激第27首，唱第二节的时候受奉献的姊妹们到前面来。现在我们唱27首的第一节。Thank you. 向他请起立。我现在为我们的奉献献上祷告。慈爱的父神，我们现在以恭敬的心献上我们的奉献，我们甘心情愿的奉献，主必悦纳。求神分别为圣，使用这奉献，好使万人都得救。我们这向你祈求、祷告、赞美，是奉了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各位仍然站立，现在唱三一颂。
他在圣父左与万物，岂在圣子敢为人子，未在圣灵敢化更新，岂在今在今后永在。
但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保惠师的感动与交通，临到全体会众，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阿
散会之后，那边备有茶点，请各位在那里留步，交通，莫打算。